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各位，欢迎弟兄姐妹来到直播间。啊，我们每一天在真理里，啊，每一天在基督里，我们得到的是祝福，我们得到的是爱与恩典。阿门。在神的眼里，我们是极为宝贵的。极为尊贵的，阿门。你必须知道，神看我们是他的珍宝，神绝对不会轻易的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神也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控告我们，阿门。你必须知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他的眼里何等宝贵！我们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那付出了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都在他爱里面居住，使我们都在他爱里面享受他的恩典。阿门。而不是像集中营的孩子。你知道有多少信徒每天像生活在集中营里，每天被管教，每天被修理，神每天挑我们的毛病，看我们的不是，然后把疾病加在我们身上，把难题加在我们身上，把困苦加在我们身上。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神救赎我们，成为他的儿子，乃是要让我们在他里面被尊荣、被爱、被医治、被接纳、被欣赏、被祝福、被怜悯。阿门。你可以想象，按照宗教的教导，所有的信徒都被带到，都被关到一个集中营里面，要被训练，要被管教，要被熬炼，一会儿一个瞎眼。一会儿一个瘸腿，一会儿一个重病，这叫什么？要熬炼你，没有一个是好的，因为都犯罪，因为都表现不好，所以神给每一个人制定了一个修理，被修理的计划。这个集中营里贴着标语：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疾病是神的管教，每一个人呢，很多基督徒不是活在神的慈爱里，人们心目中的神离我们极其遥远，每天要跟神祷告，要跪到那里，要祈求说：“主啊，求你垂听我祷告。”过得极其悲惨的生活，哪里是儿子，奴隶都不如。你可以看看很多信徒的生活，令人震撼，令人震撼。昨天有个姐妹跟我聊天，姜牧师。 我为某一件事我祷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祝福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要的答案没有发生？为什么医治没有发生？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的牧师说神不听我祷告，在我和神之间有拦阻。我说错了，第一是你不会祷告，你求主帮助你，求主可怜你，求主祝福你，那都是错，因为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你要做他所做的事，因为他代替了你的疾病，担当了你的软弱，代替了你的咒诅，他把他的一切都给了你，他祝福你没祝福你，他时刻与你同在，他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怎么还听不着你的祷告？你没祷告他都知道你，你所要的，你所求的。阿们。你活在混乱的信息里，你得不着祝福，你得不着恩典，你都是迷茫。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不可以。阿们。我们今天我们讲说神的慈爱，你必须知道，当神面对我们，他绝对不是一个凶残的每天计划着把灾难加在我们身上的神，他绝对不是一个每天看我们犯了多少罪的神。你要知道，今天神看我们乃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阿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比旧约里的牛羊鸽子的血更有功效。阿们。以色列人献祭那牛羊鸽子的血尚且有一年的功效，他们的罪都加在了牛羊鸽子身上，使他们可以平安度日。今天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替我们流出来，岂不永远有功效吗？阿们。耶稣基督是你我的祭物，你永远不要忘记，他一次献祭永远为祭。阿们。你不需要再献祭，你也不需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跪在那里哭泣，在那里认罪，你真的不需要，因为你有了赎罪祭。阿们。你必须清楚，你如今是活在平安里，你若不认定耶稣基督替你死，你若不认定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你没有平安，你没有平安。阿们。我们当中的呀，刚进来的家人，如果你没有听到我的讲道，你我建议你，我推荐你要听啊，在教会中盛行的魔鬼的谎言的系列，你就知道，你面对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说你是罪人，面对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认罪，这是何等荒唐的闹剧，这简直就是直接对抗耶稣基督，你对抗他的救赎，你不相信他的救赎。阿们。我们在神的爱里，我们都能体会神爱我们的心肠，都能体会耶稣基督来到，圣经再三说他不定我们的罪，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来是来要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定任何人的罪，你可以看看耶稣基督所做的。阿们。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要知道，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为什么说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大祭司是做什么？大祭司是处理神和人之间的事。阿们。大祭司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在旧约里的大祭司不能真正的让人除罪，就连大祭司自己进入至圣所也是胆战心惊，他们的腿上要拴上绳子，如果处理不好自己的罪，圣灵也要把他击杀在圣殿里，至圣所里。你以为？但是我们这位尊荣的大祭司已经处理好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的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乃是升上了高天，进到了天上的至圣所。阿们。他进到至圣所，他升入高天，乃是宣告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乃是宣告我们在神面前的罪，一切的罪债一笔都勾销了。阿们，一笔勾销了，我们在神面前都极为圣洁。我们这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乃是带着自己的血来到高天上的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宣告了你我的罪全部洗净。阿们。旧约里的大祭司带着牛羊鸽子的血进入至圣所，宣告人们的罪不被纪念。但在新约里，耶稣基督升这位大祭司，乃是带着他的宝血，宣告了这宝血永远有效。当神看我们，一定是先看到了他儿子的宝血。他儿子的宝血，他儿子的宝血是说，我们会犯错，但这宝血有功效。阿们。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都会被魔鬼试探，都会犯罪，都会软弱，他知道这些，所以他不定我们的罪。他说，我的孩子犯罪，很多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不是故意的，是他们中了魔鬼的诡计。你明白吗？他爱我们呢。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阿们。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带到旷野里40天受魔鬼的试探，魔鬼用各样的诡计试探耶稣基督，但是他是真理，他得胜。人类因着试探，就是亚当夏娃失败了。我可以在你面前，在神面前说，亚当夏娃比我们有真理，比我们有能力，比我们与神更亲近，但是他们都失败了。阿们。是这样吗？但是救赎主耶稣基督来到，他说，我是救赎的主，我是真理，我要救赎这些在魔鬼权下的人，我体会他们的软弱，我也要被试探，我要在魔鬼面前，我要向这个全世界宣告，我是真理，在我里面 在我外面没有失败。所以唯有真理才能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权势。如果你今天失败了，你被魔鬼攻击了，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体恤你的软弱，他不定你的罪，他要告诉你，他要带领你进入真理，唯有你有真理你才不犯罪。阿们。唯有你有真理，你才能知道哪些是魔鬼的诡计。所以今天尽管你有软弱，尽管你有不足，你依然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他是恩典的宝座，永远向你敞开，他要供应你，他要帮助你，他要医治你，他要怜悯你，他要拥抱你，他要与你亲嘴，阿们。他要把你抱在怀里，他说，孩子，我体恤你的软弱，亚当夏娃都失败了，我知道你要进入真理啊，孩子。阿们。软弱不要紧，但要进入真理。阿们。赞美耶稣，他体恤不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神啊，他知道我们为什么犯罪，他知道都是中了魔鬼的诡计。阿们。约翰福音八章十五节，你们是以肉身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我不以肉身判断人，我不以肉身的行为好坏判断人。太伟大了，弟兄姐妹啊，他以他的慈爱来判断我们。耶稣基督如何判断人？马可福音八章31到33节，耶稣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基督对门徒说，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阿们。请注意，耶稣基督知道彼得没有站在神的立场上，他没有相信救赎将要发生，他以肉体的观念来体贴耶稣基督，这是万不得临到你。不，这是必须临到，救赎才发生。阿们。你看，耶稣不是凭肉体来判断一个人，耶稣是从灵来判断。此刻彼得顺服了魔鬼，此刻彼得还不是新造的人，彼得还没有得着新生命。阿们。彼得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灵来判断，是从灵来判断。阿们。他有丰盛的慈爱。彼得顺服了邪灵，顺服了魔鬼，顺服谁就是谁的奴仆。所以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耶稣基督他满怀慈爱来到这个世界，他对任何一个人都满了慈爱，他知道人的软弱， 他体恤人的软弱。约翰福音八章三到十一节，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到他面前，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你记得，耶稣基督来不定人的罪，他从来不定人的罪。他来了是要叫人的罪得以赦免。阿门。他是爱，他不会把一个活在过错里的人一脚踹下深渊，他不会因着你的过错把你全盘否定，他不会因为你的过错把一个人的未来全部夺取。不，他是给人未来的神，他永远给你未来，他永远给你出路。阿门。但律法不是，宗教不是，宗教总是抓住人的罪说，神要管教你，神要破碎你，你得罪神了，你得罪神了，每天吓得你魂不附体，每天吓得你胆战心惊，你怎么能享受神的爱？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如同没有听见他们的话。注意，他们要告耶稣不遵守律法，要把他抓起来，要残害他。他们要按照律法来审判耶稣。你必须知道，耶稣基督是高于律法的，我们在基督里过的生活也是高于律法，胜过律法的。我前天讲过，律法是定罪的指示，耶稣基督来说，约翰说，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和律法完全不同。阿门。律法说不可拜别的神，他说我来了，我是你们的生命，活出基督，活出神来，不是拜的问题。律法说不可偷窃，他来了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律法说不可犯奸淫，他说见了女人动淫念就犯了奸淫。律法说不可杀人，耶稣来他说啊，恨人就是杀人。阿门。律法说当守安息日，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安息，有真正的安息。阿门。耶稣基督来使我们在他里面过着完全高于律法的生活，胜过律法的生活，使我们都脱离了律法。阿门。所以耶稣基督也完全不受律法的限制，所以当人们要控告他，要试探他，他就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你必须知道，他是在告诉人们，那律法是我写的，律法是我写的，是我的指头写的。耶路撒冷的地啊，都是石头地啊，你要知道。阿门。我才是颁布律法的那一位。 你们遵守不了律法，你们任何人都遵守不了律法。哎，耶稣在那里写，让那些法律赛人知道，你们都遵行了吗？你看我写的，你们都遵行了吗？还谁遵行了？耶稣基督一条一条的在那里写，写的都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没有遵行的。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在地上画字，继续写。那法利赛人看到这条，哦，我违背了。那文士看见这条，哦，我也没做到。阿门。我要告诉你，那些整天要定你罪的人，他们都没做到。他们首先要定罪的是定他们自己的罪。他们听见这话，他们的良心使他们自知有罪，他们就意识到，哦，我这要定别人罪的人，我也有罪，阿门，我也有罪，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只剩下一个没有罪的耶稣。阿门，还有那妇人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不见一人，只见那妇人，就对他说：“妇人，那些告你的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阿门。耶稣对待每一个人都是满了慈爱的心肠，他不定我们的罪，他还给我们胜过罪的力量，他饶恕我们，使我们得着了，再次站起来，再次面对未来的勇气。阿门，他绝对不是一棍子打倒，他绝对不是把你一下子推下深渊。你犯了这样的罪，你犯了那样的罪，你竟然犯了奸淫。No， 他体会我们的软弱。阿门。那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活在律法之下的人，没有爱，没有怜悯，毫无智慧。我再说一遍，活在律法之下的人毫无智慧，毫无能力。他们不但意识不到自己的罪，他们连捉奸的时候，记得这妇人是在行淫时被拿的，他们只抓了一个软弱的妇人，那强壮的男人他们不敢惹，他们不敢惹。如果今天在你的教会里，我敢向你保证，他有些人可以说你犯罪了，你怎么怎么样？我告诉你，如果是一个有钱人在他面前，他绝对不敢说你犯罪，他绝对不敢说谁要管教你，谁要破碎你，他不敢，因为他的力量比他强大。这就是律法之下，律法之下的人是残酷的，很多弟兄姐妹在律法之下是被残害的。我告诉你，那些错误的教导把人牢牢的捆绑住，牢牢的捆绑住。你必须知道，耶稣基督来不定我们的罪，他来乃是要救赎我们。 他把这妇人从律法的审判之下救赎了出来。阿们。同时让那些活在律法之下的文士、法利赛人通通羞愧，他们越老越羞愧，他们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离开。阿们。越老越知道有罪，因为耶稣在石头上写字，写的都是他们犯的罪。阿们。耶稣基督面对我们永远是慈爱，永远是恩典。阿们。他给我们重新站立的机会。当兵丁，当有人出卖他，当人们审判他，人们殴打他，人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还剩下最后一口气呀。路加福音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分他的衣服，并且掷签儿。阿们。耶稣基督没有仇恨，因为他是爱。耶稣基督能饶恕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兵丁，他岂不饶恕你的过犯？他能为这些兵丁祈求，他岂不为你祈求？他没有说：父啊，把这些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的兵丁都粉身碎骨，是这样吗？管教他们，熬炼他们，差派12个营的兵力，差派12营的天使来毁掉他们，是这样吗？耶稣基督来，他是慈爱，他满了慈爱。他说：这些可怜的人呐，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中了魔鬼的诡计。父啊，饶恕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满了慈爱，他体会人的软弱，他知道这些兵丁是无知的，饶恕他们。他绝对不像世人那样，他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满了暴力，满了恐吓，满了报复，满了威吓。他不像世人这样自私狂妄，他乃是一颗温柔的心，他体会人的软弱，他体会你的软弱。所以我常对人们说，如果你说你得罪了神，有些牧师告诉信徒说：哦，你得罪神了，哇，你怎么得罪神了？哎呀，这个了不得了，哎呀，你一定是得罪神了，你一定是……我说，我告诉你，得罪神最严重的不是你，是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兵丁。但是神尚且饶恕他们，尚且给他们机会，阿们，让他们回转，让他们有机会领受福音。我相信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都得救了。我告诉你，阿们，他们回去都懊悔，他们都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这些他的儿女，他重价买赎回来的，他岂不更能体会我们的软弱？阿们。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看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定他的罪了没有？ 耶稣从死里复活，定他的罪了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看着他，定他的罪了没有？马可福音14章28到31节，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你看，这是耶稣告诉门徒，我复活以后，我们加利利再见面。彼得说，众人虽跌倒，我总不能。你受苦难，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受死，我不会跌倒，我会坚定的跟随你。众人都叛离了你，我不会。但你知道，这些门徒都叛变了，都逃跑了。你知道，就是彼得也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定他们的罪没有？没有。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我们不能不认你，你是我们的主啊。耶稣说，我要作为一个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还认我吗？还跟随我吗？他们说，不，我们就是和你同死，也要跟随你。不是这样的，耶稣体会这些人的软弱，体会你的软弱。马可福音14章66到72节，彼得在下面在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跑不了你。他被抓起来，你也被抓起来。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说什么。于是出来到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时候，站在旁边站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我认识你。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你要知道，我们可以不认这位救赎主，但是他永远记得他和我们立的约。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人们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伤痕，找不到任何的鞭伤，他的整个身体完全得医治，但是唯有他的掌心有钉痕，唯有他的脚上有钉痕。你必须知道，他永远记得他和我们所立的约，他永远记得这是流血的记号，他永远记得他永远把我们捧在他的掌心，他永远爱我们，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可以不认他，但他永远爱我们，但他永远记得我们，他以永远的爱，以永爱，以永恒之爱，以不变之爱，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永远会在神面前说，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救赎出来的。神永远会说，这是我重价买赎回来的宝贝。花重价买赎回来的不宝贝吗？阿门。在你我身上永远有得救的记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拒绝他，可以说谎，但在他都是信实，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可以三次不认他， 但他永远永远告诉我们说，我永远记得我和你所立的约。你是我的宝贝，我永远把你捧在我的掌心。阿门。我的都是你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阿门。因为他对我们所施的爱是阿嘎佩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没有一件事能够让神的爱远离你。没有，我告诉你，你做不到。彼得没有做到，神依然爱他。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没有责备他，神没有责备他。阿门。你要知道，当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一个敌人，就是魔鬼。神爱世人，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好我们才爱才被爱，乃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哎，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们今天因信称义了，他岂不更爱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每天都犯罪，他还爱我们。那今天我们是义人，我们是他的宝贝，我们稍有不慎，神就不爱我们了？神就管教我们吗？神就破碎我们吗？神就把疾病灾难加在你身上吗？神就掩面不看你了吗？神就不听你的祷告了吗？神就不和你同在了吗？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你必须相信他体会我们的软弱，你必须相信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他看的是实质，他知道你软弱中了魔鬼的诡计。你看看，当一个人得着了神的爱，得着了神的爱，认识了神的爱，他活出了何等高的境界，何等高的境界。请看斯提凡的故事，使徒行传七章59到60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求神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我要到天上去了。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这是我想起我们有太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做了错事，他们甚至犯了罪，在神面前他们以为神不饶恕他们。弟兄姐妹，神知道啊，你中了魔鬼的诡计啊，神知道啊，他的宝血有功效啊，孩子，坦然无惧的来吧，但不要再犯罪。你犯罪给魔鬼留地步，你犯罪魔鬼攻击你，但我不定你的罪啊。阿门。我不定你的罪，是让你在我面前能够成长，能够有再次站立的机会。斯提凡也是同样，他知道这些打他的人，他们需要救恩，他们之所以用石头打他，是因为这些人都不在救恩里啊，他们何等可怜啊，他们成了魔鬼的差役。这是一群可怜的人啊，这是一群需要救恩的人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乃要救赎他们，他们的灵魂 是宝贵的。神的爱在斯提凡的里面，他不纪念人的恶，在爱里面不纪念人的恶，在爱里面都是包容，在爱里面只有恩典。你活在神的爱里面吗？你面对的是一个爱的神吗？还是一个审判官的神，降灾难给你的神？每天计划着，哦，该如何，这个女儿不听话，该如何给她点管教，该如何让她高血压，让她糖尿病，该如何让她瞎一只眼睛，然后，哦，告诉牧师，我现在不医治她，医治的时间没到，我得管教她10年、20年，最后管教死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吗？不是。神说，孩子啊，你软弱，你没有力量，你犯罪是因为你没有力量，我要给你更多真理，赶紧领受更多真理，过得胜的生活，赶紧领受更多真理，识破魔鬼的诡计。阿门。打瘸一条腿，不进入真理也没有用。阿们。所以如今神将他的爱浇灌在了斯提凡里面，浇灌了在了斯提凡里面呢、啊，这使得斯提凡也不是以肉身判断人，他乃是从灵的高度来判断人。阿们。是这样吗？保罗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使徒行传14章19到22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教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有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头都打破，一看没气了，拖到城外去。因为什么？死人是污秽的，不能待在城里，按照犹太人的律法。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庇特去，啊，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并且教导了许多人，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要经历这些艰难，谁做的？魔鬼做的。你看他没有恨那些打他的人，没有咒诅那些打他的人。今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姐妹，我回想起2016年、2017年，有人专门组织团队攻击我，捏造各样的谎言，我当时真的是愤恨，真的是恼火。但后来，我说实话，后来呀，神的爱浇灌在我里面，真的像如同没有发生一样。那个攻击我的牧师，现在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真的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主动给他打电话，圣灵跟我说，你要跟谁谁谁联系，他的儿子出了问题。我就没有犹豫，我就打电话过去，我说，妈，牧师你好。哎呀，你给我打电话了，是，我爱你。那圣灵跟我说，你的孩子出了问题。他说，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圣灵跟我说，我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他一下子震惊了，震惊了。兄姐妹，你知道他组织20多人的团队，包括他家里的哥姐弟妹。弟兄姐妹，攻击我。我们今天得着了神的爱，我们都要效法基督，我们不纪念任何人的过错。阿门。我们不对任何一个人恼恨，我们还要祝福他们。 我们还要祝福他们。我们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是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标准给这个世界。我们不是为自己活着，我们是为基督活着。如果谁得罪了你，如果谁攻击了你，请注意，你不要恼恨于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真不知道。我总结了一下，那些攻击我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过得好日子，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你信不信？他顺从的是魔鬼，有的离开了世界，好几个离开了世界，这四个是几个离开了世界。我们知道，他顺服的是魔鬼，魔鬼不会，他顺服，一个顺服魔鬼的人不会有好日子过，尽管他说他信耶稣。阿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持守神的爱，我们活在神的爱里就够了。阿门。何等伟大的爱啊，这个世界何等自私啊，何等狂妄啊，何等恼恨啊，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但在爱里面没有仇恨，在爱里面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如果谁攻击了你，你不要再记得他的过去。阿门。你要说，耶稣基督如何饶恕了我，我也如何饶恕你。耶稣基督如何饶恕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我也这样饶恕别人。斯提凡如何饶恕那把他用石头打死他的人，我也是这样。因为我不是凭肉体来判断人。阿门。神如何饶恕了我，我也如何饶恕别人。这就是爱。仇恨从来不是爱，恼恨从来不是爱，给别人定罪从来都不是爱。如果有人给你定罪，那不是爱。耶稣基督来，他是爱，他不定任何人的罪，他没定过任何人的罪。你也不要给你自己定罪，因为你不是属你的。我强调你一遍，你是属基督的，你也不要给自己定罪。来，打出来。你没有资格给自己定罪，因为是耶稣基督救赎了你，有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你身上永远有功效，你有什么资格给你自己定罪？你有什么资格？耶稣既宣告了他的救赎，宣告了你是属他的，你有什么资格给自己定罪？我请问，那些给自己定罪的人，你自以为是虔诚吗？哥罗西书一章13到14节，他救了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一个不被定罪的领域，也是一个不犯罪的领域。你怎么再给自己定罪？我们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罪过得以饶恕，和赫本说罪过得以赦免。你还有资格？你还在给自己定罪？你在他的爱里面，我要告诉你，你要爱你自己，像神爱你一样，许许多多的信徒不爱自己，天天给自己定罪，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还有的人说我是罪魁，我是罪魁。你那是践踏咒诅自己，你根本不是爱你自己。你比耶稣还圣洁吗？耶稣基督来不定任何人的罪，你凭什么给自己定罪？斯提凡也不给人定罪，你凭什么给自己定罪？都是把他打死的人，不定他们的罪，饶恕他们。你们在这里，你们在这个直播间里，我要确保弟兄姐妹得到最好的教导。 你可以问问问问师母，我每天在做什么？我每天都是在准备，该如何把这道讲给弟兄姐妹，让他们都得着，让他们从错误的思维里面、错误的信仰里面走出来，得自由。哪有一场道我是糊弄着讲的？没有。我在神面前说没有，我每一场道我都要对得起我的弟兄姐妹。我是这样吗？在你们看来，这位牧师是这样做的吗？阿门。太糟糕了。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你每次给自己定罪，就是宣告自己死亡啊，就是宣告自己不能活了，你明白吗？那些定罪给自己定罪的人，看似虔诚，但却是愚昧；看似虔诚，却让灾害临到自己。那些给自己定罪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好的身体，没有一个人有好的家庭。你看看。你看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神爱里面的人，我们得认识到神的爱呀，那饶恕的爱、不定罪的爱、给我们恩典的爱。我们得知道啊，把我们救赎出来了，我们还回到泥里面去打滚呢、啊？怎么可以这样啊？啊？怎么可以这样啊？以色列人就这样得罪了神，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将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什么？后面有追兵，这些人就惧怕了，就埋怨摩西啊，我们在埃及没有肉吃吗？我们怎么怎么样吗？怎么怎么样？你看看追兵来了，他们要回去，他们要回去，你知道吗？他们得罪了神啊，他们在律法之下呀，我们没有办法得罪神。我再告诉你，他们惹了神的愤怒。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又回去，你明白吗？又回到律法之下，又回到属世的生活光景当中。不要回去啊，不要回去啊，阿们，要持守在神的爱里面啊。哥林多后书十章七节，你们是看外表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你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你要想想你是如何属基督啊，你不是属着世界了，你不是属着魔鬼了，你不是属着宗教了，你是属，既然是属基督的，就是不被定罪的，既然是属基督的，就是因信称义的，既然是属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在你身上有功效，既然是属基督的，你就领受了耶稣基督永远的爱，既然是属基督的，你就永远活在他的爱里面，这爱永远不离不弃啊，阿们，这爱永远在说，你是永远被神供应的，你在神的眼里永远是配得的，阿们。这爱是说，你我如此圣洁，如此公义，阿们，以至于配得和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我们如此圣洁，如此公义，以至于我们配得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所以再三的说，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再三的说，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再三的说，不要给自己定罪， 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在这自由里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不要再回到律法之下天天定罪，不要不爱自己。阿们，律法天天定罪，耶稣基督来不定人的罪，他因为他是爱。你在律法之下，你怎么能得到神的爱呢？弟兄姐妹，你天天灰心，天天失望，因为你没有一天你在律法之下你能表现得好，没有一天。因为律法之下是看行为，而恩典之下看的是信心。律法之下靠行为活着，恩典之下靠信心活着，靠认识基督活出基督来，能一样吗？律法之下面对的是冷冰冰的审判，恩典之下你面对的是神无尽的慈爱与恩典，能一样吗？所以不要再回到律法之下，要在这自由里站立得稳啊，要在基督的爱里面站立得稳啊。你必须知道罗马书八章一节，你看看一到四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行事的人就不定罪了。我们这些不属肉体的人，随从圣灵的人不定罪了。在基督耶稣里了，定什么罪啊？基督耶稣里那是有罪的地方吗？你能进到基督耶稣里，那说明你的罪都洗净了，你才能进到基督耶稣里啊。因为赐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力了，脱离了律法了，脱离了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开始享受神的爱了，不要在律法之下过那煎熬的日子了，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里吧。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呀，人们在律法之下，人们都做不到啊，得不着律法的义呀，怎么办？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而且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借着耶稣基督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我们罪的案件，我们曾经是罪人，我们曾经犯罪，我们有罪的记录。怎么办？耶稣基督替我们上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的肉体受刑罚受审判，把我们罪的案件结束了，我们关于我们的罪的记录，我们当受的刑罚都刑罚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我们罪的案件结束了，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一切罪都刑罚在了耶稣基督身上，对不起，结束了，结案了，定了罪案了，结束了。我们接下来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乃在神的爱里面了，不再是孤儿了，不是每天被审判，被审判还有好日子啊。啊？每天被定罪，每天被审判还有好日子啊。现在在基督里了，不被定罪了，在基督里了，天天享受神的慈爱了。阿们，活出基督的生命了，活出那不犯罪的生命，胜过仇敌，胜过死亡，胜过一切魔鬼诡计的生命，我们进到了真理里。人犯罪是因为没有真理，我们进到了真理里，我们竭力的，我们耶稣基督越是不定我们罪，越给我们恩典，我们越发在基督里成长，越成长越像基督，越成长越像基督。阿们，我们活出的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在律法之下你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你没有啊，你没得着这得胜的生命啊。使律法的义如今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肉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了。我们不是靠肉体活着了，我们靠灵活着了，我们得着了一个灵了。在律法之下是靠肉体活着，在恩典之下，在基督里，我们是活出一个灵，我们得到了灵的生命，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罗马书四章七到八节，他说：“ 得饶恕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什么叫不算为有罪？你肯定有罪，但不算为有罪了，宝血洗净了，不纪念你的罪了，这人有福啊，该享福了，该享福了。阿们。所以当你越多的认识神的爱，你就知道神的爱啊，给我们带来的是何等饶恕，何等怜悯，何等体恤我们的软弱。阿们。而不是总是以律法的眼光，再回到律法之下，天天定罪，天天没有好日子，天天被审判，天天被审判，别人审判你，教会审判你，自己审判自己，你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替你做了审判，耶稣基督替你受了审判，不要再审判你了，你没有资格审判你了。因为他爱我们，他替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我们不给自己定罪，我们也不接受任何人给我们的审判，不接受，打出来，我不再接受任何人给我的审判，因为我的审判已经结束了，打出来。你不知道神的爱，你过着，你虽然信了耶稣，你过着悲惨的生活，有太多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还装作你很虔诚的样子给自己定罪吗？我告诉你，没有一样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能洗净的。很多人还给自己加上更重的担子。哦，江牧师，我可不是犯罪了，我是得罪神了。你真有两下子，你不想好好活了，你那是，你还能得罪神？就什么担子重，把什么担子压到信徒身上；什么担子重，把什么担子压在自己身上。你何必呢？你承担不了，耶稣基督都替你承担了。你不多少信徒根本不想好好活，我告诉你，给自己制造麻烦，就想着说，哦，我得罪神了，哦，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了，不可能。谢谢毛姐妹，感谢江牧师师母，我们爱你，耶稣基督更爱你，阿们。你看到神的爱没有？你看到神爱世人爱到何等地步，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都不定他的罪。爱人啊，神爱每一个灵魂啊，神看每一个生命为宝贵啊，神给每一个人留救恩啊，你把他钉死了，他都给你留救恩，他都不会让你死。哎呀，哇，这么一位好的神啊，这么一位爱我们的主啊。所以我跟人们说，哦，江牧师，我犯罪了。犯的什么罪？你犯的罪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兵丁犯的更严重的罪吗？他都饶恕了。神是爱，神是爱，在爱里没有惧怕了。所以神总是说坦然无惧，坦然无惧。 你们得自由吗？在神的爱里面得自由吗？今天在神的爱里面得自由吗？留言给我。我为了讲这篇道，这个 PPT 我改了三遍。我昨天半夜起来又来修改它。你可以问问师母，我在神面前说，我必须把最好的给你们。你再宣告你是罪人，你又把自己是活活的交在魔鬼手里啊！你宣告你是罪人，你是活活的再把自己交在魔鬼手里啊！你相当于以色列人还想回到埃及去，还想被法老掌管一样的。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看见你们写这些，太感动了，太好了，太好了！江牧师呀，你是世界上赐给我们最宝贵的，我们太爱您和师母了。您的话，我们真自由了，我高兴的哭了。哎呀，高兴的哭了，弟兄姐妹呀！你知道我还有很多亲人都在这律法之下，我看到他们过着可怜巴巴的，看着很虔诚的信仰生活，却没有基督啊！虔诚一定是活出基督。你遵守律法根本不是虔诚，你与神隔绝了，你与基督隔绝了，你遵守律法。知道，有人要截图，可以截啊，家人，是不是这个？是这个吗？我终于被释放了，边姐妹，太好了，终于被释放了。我们活着就是基督。真理让人得自由。经文第三版吗？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是这个。进了姜牧师的直播间，我就没有去到我们这里教会，听了姜牧师讲道，就不想听别的牧师讲道。智慧养育，感谢主，我们是有福的一群人呢、啊。神借着姜牧师把真理讲给我们听，太有帮助了。明白真理了以后，不给自己定罪了，我们得自由了。知道他们错解了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是说1章8到9节是说，哎呀，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说是我们这些在光明中的人。接下来说那些没，如果你没在光明中，你们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你知道，约翰一书写的太好了，但人们错解，就抓住那一节经文让人们认罪，太无知了，太无知了，太无知了。为什么不仔细研究圣经啊？为什么不能仔细研究研究圣经啊？那约翰一书是护教的呀。姜牧师是这时代的马丁·路德。哎呀，这个太高了，用这个做不到。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一同成长啊，我们就是一同成长。我在这更新几个事，更正几个事情。我跟谁联系啊？有人说昨天就2个人说大牧师，说你这样的大牧师，我能联系到你，我太有福了。没有，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样的。我有机会服侍你，是神给我的机会，是我的福分。阿门，在基督里哪有大小啊？我如果说我 如果说我大，那我一定是服侍你们的。阿们。但是在基督里没有大小，请记得，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同成长，一同成长，一同成长。阿们。都是弟兄姐妹啊，不搞属世的那一套，真的没有意思，没有意思。阿们。不搞这些虚荣的东西，就我们就是扎扎实实的认识基督，活出基督。也不要称呼说什么姜牧师，你是大有恩高的人，大有能力的人。我说你是最有恩高的人。你看，凡是说我这话的人，我都要告诉他真理。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才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姜永留和你没法比。我也不接受这虚荣，没有意义，没任何意义，活不出基督来有什么意义？说你是使徒，说你是被神重用的，说你是最有恩高能力的，又怎么样？你活不出基督来，在神那里一笔记录都没有，全是草木禾秸，说你是啥有什么价值吗？你的工程都没有，都没建造起来，没有用。我跟师母就一条，竭力的多做主工，减少一切外界干扰。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你问问师母，这几年我们是跟到哪里去游玩了？我们哪怕出去一趟，那绝对是有事工，没事工绝对不出去的时候游玩。我们是找谁吃喝宴乐了？没有，我们就是清心的。我可以在弟兄姐妹面前说，我们过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就是清心的服侍神。我们这个城市有认识我们的，你看我们主动跟谁联系过？我不是不爱你们，是牧师师母不是不爱你，说我们在一个城市为什么不联系？我们没有时间。我说句实在话，我们远处的亲人，近处的亲人，就是你们，都需要喂养。我们浪费了一天，第二天就没法讲更好的道。我们竭力的多做主工。我说句实在话，我们是给弟兄姐妹做榜样，也是给我们的下代做榜样。我不能让我们的孩子看见这父亲母亲对神的事工不负责任，要让他们对神敬畏，要让他们知道唯有为主做工才是有价值的。唯有在神面前竭力的多做，我们是活出一个榜样。我们的孩子看着我们，我们属灵的孩子也看着我们。我哪有一天不写文章，一天都没有。哪有一天不讲道？你别看我在中间休息两天，我告诉你，有时候在休息这两天，有时候也给那些咨询的人也要讲。你看，我跟师母常常说，你看今天没讲到，讲了一个多小时，谁给我打电话，给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哪有一天不讲到？没有，真的。你说这个大千世界，我们可以到哪里都能玩玩？你们哪一天说发现这牧师怎么了？我们感到这个时候应该是个最好的时候。说句实在话，人心呐，人都没有盼望了，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人们靠不住的时候了。我告诉你，人心都要转向基督，赶紧培训工人，赶紧喂养一批大有能力的人，他们出去传福音，让更多没有依靠的人，心灵枯干的人，心里没有力量的人转向基督。这现在是个好时候，收割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些事情吗？我们看到神向我们显现那些灾难的发生，那些瘟疫也发生，你知道瘟疫现在正在发生，正马上开始。你看看，我这话说到这儿，你再看冰雹，你再看洪水，你再看飓风，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感到好像是，哎呀，一下子没有力量，人的力量一下子都被抽空了，干什么？信耶稣。这是收割最好的时候到了。你看着三年之内，你看看，啊，是的，新冠又开始了，真的吗？ 你看看怎么样？啊，新冠病毒又来了，你看怎么样？这我都不知道。大收割的时候到了，是的。哎呀，好，香港死了3人。哦，真的。哎，别乱说，别乱说，对对对，我们还是别乱说啊，别乱说，哎，阿门，赞美耶稣。哎，经常有人找我们，江牧师，你们在哪？我们找你去。你要永远知道，当你得着了基督，你得着了一切。当你认识了基督，这个世界上你没有惧怕的事情。当你认识了基督，基督在你里面，别人不知道的事你都知道。因为那无所不能的神，他会把将要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告诉你。因为什么？因为你我是和他一同在这世界上作王。你在这个世界上要发生的事，他不可能不告诉你。就像神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他要找到他的朋友亚伯拉罕，要告诉他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个世界上要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那不可能。阿门。所以我们越认识神的爱，你知道，神没有一件事不告诉我们。所以我看见人呐。我看见人一祷告就在说，我们来，让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寻求。这样的人99.99%的都得到的答案全是错的，全是错的。我一听人们祷告，一听人们祷告要寻求神的旨意，我就知道这个人他里面他不知道活出基督，他不知道基督住在他里面。知道基督住在他里面的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事我们早就知道了，不用求，不用问，我们要做的事，他也早显明在我们里面了。我说的对不对？哎，打出来，我说的对不对？凡是我们求神的旨意，我们看神什么旨意吧。这样的人都是过的失败生活，真的，看得透透的。你看着很属灵，还有一种人给病人祷告，哦，那病人明明很重，他说，哦，我看见了，你灵里得医治了，这都是欺骗小孩的话，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灵里健康。我在医院里啊。谁呀？啊，天天看到人没有活着的希望了，天天有人啊，是。牧师若没有这你这道，我都没有未来了。所以你看看，一定要知道，在真理里，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准确。阿门。所以你知道你在神的爱里面，你是神所爱的，你在神无条件的爱里，阿嘎培的爱里。神爱世人，他爱每一个，没有一个他不爱。赞美耶稣。好，我现在给大家祷告啊，你的身体不好，我为你祷告。我告诉你的身体如何得医治，有操练这个身体灵化医治的有没有？操练身体灵化医治的，你就知道，当你越多的体会，越多的相信圣灵，看着圣灵在你的身体里流动，流动，流动。流动，你能感受到那个圣灵的流，就是你是安静的时候感受到圣灵的流。 你的身体开始健康，不管是肿瘤也好，各样的疾病也好。我问一下，我好长时间没问了。身体灵化的，身体灵化的有没有做见证的啊？灵化见证的有没有？来，大家可以举手，再举手，因为今天我要把这个身体如何灵化得医治，我要再讲给你们，我要再讲给你们，就让你经历那个多么奇妙，我就让你经历那个圣灵的医治，你能感受到多么奇妙。哎，灵化医治的，你自己每天练灵化，灵化身体得医治的，可以举手做见证，快点，举手，大胆举手，
来，这位
举
太
手，
太，
还是为
死
什么
了
做
你
见
的
证
电
呢？
话吗？
哎呀，那么多人呢、
来，大家叫到名字的赶紧点开，思恩囡囡，把朱平，来，思恩先说，囡囡说，囡囡说，来，思恩稍等一下啊，来，请说话。
就是这两天那个什么，就是顺就是体贴肉体了，体贴肉体了，然后就感冒了，然后我就灵化，灵化，每天晚上灵化灵化，然后就感冒就好了。
体贴肉体的怎么还能感冒？你关心你的肉体了还能感冒？
体贴肉体了，睡觉了，听课睡觉了。
那该睡觉得睡觉。身体体贴肉体不是不让你睡觉，你要爱你的肉体，是指着你的生活，你的属灵生活，你不能靠肉体啊。肉体是宝贵的。
好，这位思恩可以点开吗？朱平可以点开吗？啊，思恩来，请说。
你说到哪？
能听到，来直接说内容，姐妹来。
好，我可以说了是吧？
可以来。
好，我是4月份的时候接受到牧师教导的这个灵化祷告。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进群，就是一直就是灵化这样祷告，很高兴的，在上个月的10几号。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就是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看见牧师了。这个牧师这个脸，我没收到那个就是灵化的这个手册，就看到牧师这个脸了。然后就是2天以后，我们教会那个弟兄就传给我，牧师的这个灵化手册，我就哎呦一看这个脸，哎呀，我昨天晚上做的梦就这个脸呀，哎呦，梦里面就是我有救了，我有救了，我的儿子也有救了。然后我就很相信的牧师的灵化祷告，我也信了几十年了，可以
好，
说，
说结果，姐妹别
啊，
哭
结
了，
果
求你。
现在就是每天在家里灵化祷告，我的这个神经瘤啊，还没有这个进直播间的时候，我祷告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灵化的时候，我就是用那个头部祷告的。然后我就1个月不到，我去检查了，就已经缩小了。那现在呢，我已经在家里这样天天灵化祷告，我的头也不胀了，我也头不昏了，我的精神就是蛮有冲力，很好了，
阿里
就
路，
这样。
太好了，
我也
太
相
好了。
信我在做磁共振的话，我相信我的这个神经瘤一定是没有的，
没有压迫感了，太好
没有，
了。
对的。
原来你又做那个头部操是不是？
对，我原来做
那
头
头部
部操，
操我们发布很长时间了，好的，谢谢啊。好，朱叶，请
朱
说。
叶、朱平能点开吗？两位，朱叶和朱平，啊，圣洁，朱叶、朱平、圣洁可以点开吗？来，姐妹们快点啊！朱叶、
哎，打
朱
开你的小
平、
喇叭。
圣洁，葡萄园潘姊妹可以点开吗？葡萄园潘姊妹，歌山可以点开吗？来，葡萄
好，
园潘姊妹来说。
我给点开了啊！感谢主，感谢牧师师母。我说到人话，我进到这个直播间已经有可能有6、7个月了。我一直没有感冒，他一感冒一点，我就马上祷告莲花，命令这感冒的人出去，就马上就好了。
就减重了。
好，谢谢，谢谢。
还有家里啊，这孩子们呢也是，一感冒我就是我别说给他们签卡。
好了，姐妹啊，看姐妹好了。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呢，还有两个人，我不知道你们就讲灵化得医治是没有问题，我是让你感受到那个圣灵在你身体里运行的那种感觉。哎，谁感受的好？灵雨和歌山，你们可以说吗？
来，歌山灵雨，来，请说哪位？来，灵雨，请说来。
好，节目是师母平安。
你好，平安。
那个。圣灵在身体里面运行的时候，就是我感受就是特别强，就跟那个整个脑袋就跟是肿胀的感觉，很麻很麻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我想就是要为主做个见证，就是上周二嘛，上周二呢，北京这边下冰雹，下的有鸡蛋那么大的冰雹。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我每天八点钟下班，出门的时候那个雨就开始下了，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祷告的时候，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灾难都止住，病魔都止住，还没到家呢，不许下。他真的很神奇，他就停住，就路上我骑了十几分钟的车，在我刚快要到家的前不到十秒钟，那个病魔就跟倒下来似的，噼里啪啦就倒下来。然后那个冰雹有，但是他我感觉到没有砸到我，我旁边的人就砸了大叫，那个孩子一直在哭一直在叫，那个妈妈呢头上都是砸了大包，
那重力加速度那是，哎呀，
然后那个冰雹淋到我的时候就扑面在我的脸上来了，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了，但是那个冰雹。到我脸上接触到我脸的时候，就像一片片的雪花似的，轻飘飘的，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伤害。
好，谢谢。
那我就想，感谢主。太
好了，谢谢啊！时间关系，林云姐妹啊，好，我们童心，你要做见证吗？童心，
对，我想，分享一下我灵化身体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圣灵在头部。耳朵、面部都听到滋滋的声音，还有压力，那个移动在腹部的很明显的移动，在脚上、腿部，好像针刺的那个电流一样。感谢主，越来越。
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吗？
对，确实，现在精力也很旺盛，每一天很忙，但是。都很好，非常好。
好，我给大家讲啊，谢谢。哎，同心姐妹这个说的好，我就要的是这种感觉。你看看疾病是怎么消失的啊？这个我谈到了灵化，因为这个灵化呢，我最近没有讲，要给我把书发给大家。你看看啊，你如果身上有肿瘤，身体哪里有不好，我给大家做示范，你看着我啊，你也看着。我就相信，你看，我就相信圣灵。在我头里面从上到下的流动啊，从下到上的流动。你能感受到圣灵的流动，你会发现什么事？你就正在得医治。哎，我开始让你用点力，是不是？你一定要用力，开始一定要用力。你是现在用力也没问题。用力有可能你感受不到那么强烈的圣灵的流动，但圣灵照样运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则自由。这个医治是真实的。弟兄姐妹，这个身体灵化太宝贝了，你自己靠着圣灵的大能得医治啊！我告诉弟兄姐妹，这是伟大的宝贝啊！我们收到太多见证了，每一天你看看群里面那些见证，我有时候想摘两个放到这个我们讲课放到前面，但一考虑一见证十几分钟，时间又没了。哎，现在 啊，现在我为你祷告，你相信，你闭上眼睛或者把手按在有病的部位，你相信圣灵流淌进你的身体里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流进去，就像从耶稣的身上流进了血漏的妇人的身体里是一样的。来，流进去，流进去。流进去，流进去，流进去，流进去，灵化整个身体，灵化整个身体。流进去，流进去，流进去。流进去，流进去，流进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流进去，阿门。流进去没有？我训练训练你们呢。我感受到有圣灵在身体里流动的，请举手啊，可以不可以留言，好不好？谁感受到了？你感受到了吗？你感受到，你可以留个言，你说我感受到了，快点。感受不到的要感受到，要凭着信心相信。感受到的要继续感受。你看你这个身体灵化，你就感觉到哦，这个灵化，我能真正的感受到圣灵运行，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什么肿瘤啊？什么疾病啊？不是问题了。大脑里嗡嗡的响，嘶嘶的响，你比如啊，我就做个比方，如果你身体里哪里有了肿瘤，哪里有肿瘤，你就相信圣灵在里面运行，灵化它，穿透它，就这样相信。你坚持上三个小时，五个小时，你看肿瘤还在不在？哇，有人喷气是呕吐，哎，喷射是呕吐哦！不要发给我呀，不要发给我啊！这个恩典永留家人呐、啊，发给我，发给大家看看你。你看有人肚子咕咕叫，是不是？就是有人喷气是呕吐，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了，从头到脚像火一样。 好像要倒了的感觉。对，很多人身体有感觉，哎，你就知道这个医治太奇妙了。不是神不医治我，是因为我们没信，我根本没信身体是圣灵的殿，根本没信啊。喷射是呕吐，过电一般。好，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麦人说早上硫化是会上下排气，真的不可思议哦，那就是都通了。好，再来一遍啊，我再带着你们来一遍，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医治是这么简单，自己得医治是这么简单，这个硫化医治是这么简单。来，再来一遍。我是相信有大能从我身上流淌进你的身体里，我是这样相信啊，你也相信。流入、流动进到你的身体里，穿透你的身体，流入、流动穿透你的身体，圣灵流入、流动穿透、流入、流动穿透你的身体，流入、流动穿透你的身体，就是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流入、流动穿透你的身体，你能感受到圣灵在你里面流动，我说一下我个人体会，我就是相信圣灵在我身体里流动，它就流动，我相信，我就相信，能感觉到它流动。而且我相信它在哪里流动就在哪里流动，这就是我讲的，你要用力在你那个有需要的部位，也注意力用到那个部位，相信圣灵穿透穿透，特别奇妙，特别奇妙。我为啥要强调一下我们的灵化？因为很多人又忘了，你学完这么宝贵的东西你忘了，你不灵化了你怎么办呢？你学会灵化，你的一生你不用找这个找那个，你找谁给你祷告？对吧？你找谁给你祷告？谁能给你祷告？那祷告的人都自顾不暇，都顾不了自己，还给你等，对不对？那你身上有大能，你不用，你不活出来，你多亏欠自己啊，对吧？哦，这平安喜乐说，我每天早晨醒来在床上，相信圣灵从头到脚运行，然后不到两分钟就排气，这个太好了。哎，这个太好了，这是用心的人，这是用心的人。我们这么好的医治方法，身体灵化医治这么好的方法，你把它当儿戏了，你可麻烦了，你还得，你有了病人还得找这个给祷告，找那个给祷告，说实话，你何不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得漂漂亮亮。每一个人在基督里要过健康的生活，要过富足的生活，要过喜乐的生活，要过胜过这世界的生活。 我们的资源太好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在这个世界上？阿们。所以每一天要记得聚会，每一天只要我们聚会就要记得要聚会。阿们。要到这里，要得着装备，得着祝福。我们从来不要求哪一个人要委身到这里，没要求过。我们给人自由，我们绝对不会像宗教那样约束任何一个人。你要感觉到这里好，那你就委身到这里。说实话，你要感觉有一天感觉，哎呀，牧师讲的不行了，好，离开。我们不能亏欠神，你明白吗？我们喂养不了你，我何必让你在这里？我们和宗教不一样。你问问师母，你问问我，你可以问问，我们跟谁说过，你必须委身到这里，我们才帮助你，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没有，从来不这样做，不做宗教那套事儿，不做宗教那套事儿，不给人再上捆绑、上绳索，在基督里是自由。我们给足够的真理，每天把足够的真理给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就是现在我们星期一星期二休息两天，有人都不适应，不听到不适应，太好了，太追求了，刚刚肚子想排气，对，好吧，弟兄姐妹，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次聚会。你要知道牧师师母是格外的用心呐、啊，弟兄姐妹，像我这么用心的人，天天讲道的人，你还真不好找了，不好找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都不知道有没有。每一天你进到群里，每一天你和我们接触，都有新的喂养。是的，总感觉周一这儿缺少点什么，是，每一天都有新的知识、新的灵粮。我们在神面前没有懈怠，我们绝不懈怠。赞美耶稣。好的，弟兄姐妹，那今天的聚会呢，就到这里。